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当代纪实文学作家郭大陆编写整理，刘大明白倾情演播的法治纪实有声文学作品《中国大案纪实》，欢迎收听。
今天要讲这个案件呢，是发生在贵阳的一个特大金库盗窃杀人案这样的一个案子。在讲这个案子之前呢，老刘啊想给大家讲一个小小的童话。什么童话呢？就是曾经有一只狡猾的狐狸呀，就成了一个金饰耳的看守。这个狐狸装的是忠于职守，但是在月黑风高晚上来临的时候呢，却偷偷的在这个没有设防的鸡舍里就偷吃主人的鸡。哎，这童话呢虽然是说给孩子听的，可是这个童话同样告诉了我们一个哲理呀，你得当心那些以保卫身份出现的那些窃贼呀。贵阳特大金库盗窃杀人案似乎就是把这个古老的童话用现实给重演了一遍，让他呢给这些忘记古老哲理的人呢再敲了一记警钟啊。这个案子发生在1993年3月31号清晨8点钟，贵阳笼罩在一片雾色之中，上班的人流是熙熙攘攘。贵阳第一信用社的会计副科长归良华第一个来到了信用社的门口。奇怪呀，今天信用社的门紧紧地闭着，里面是冷冷清清，没有一点动静。平时呢，两个值班的老人呢早就已经把各个门都给打开了，并且已经在打扫院子里的卫生了。而七个分社的取款车也早就已经等候在门口了，他马上呢与刚到的几个同志一起绕到旁边就去开卷帘门。谁知道卷帘门一被拉开，一股浓烟就迎面冲了出来。一看不好啊，出事了。他快步走进去一看，值班的老人阮福兴躺在床上，地上有一大滩鲜血，另一个值班员也倒在了床上。不好，是金库出事了。他马上想到了营业厅后面信用社存放全部现金的金库，他跑过去一看，天哪，金库里面已经是浓烟滚滚，已经被烧成一片废墟了。两个信用社的值班人员被杀死在了床上，金库被盗，156万元的巨款不翼而飞。接到报案，贵阳市刑侦大队的侦查员和众多公安干警迅速就赶到了现场，开始了周密而又细致的侦查，并且成立了专案组。在现场警方发现，在信用社值班的两个老人分别被杀害在他们的床上。阮福兴52岁，头部有钝器击伤。陈继和68岁，被利器刺伤了脖子，被子还盖在两个人身上。显然，他们是在熟睡之中被杀害的。罪犯进入现场的进口不明显，保卫科的门被敲坏了，营业厅的三张办公桌被撬了，营业厅后面的金库里一片狼藉，三个铁棍有两个被电钻给钻开了，里面装着现金的九个裤包被打开，现金有些被烧，有一些去向不明。警察何时有165万元的现金不翼而飞。在这个现场啊，罪犯杀人之后还设置了三个纵火点，一个是在被害人陈继和他这个床边还有桌子底下放了一盆煤油，煤油里呢插着一根点着的蜡烛。第二个纵火点呢是在营业柜台下面放了一个装满煤油的啤酒瓶，旁边呢点燃了一根蜡烛，用一根纸条啊接到了这个啤酒瓶上。第三个纵火点呢就是金库里的， 但是这个罪犯做梦也没有想到啊，他精心设计的这三个纵火点，只有金库里的那个纵火点燃烧起来了，另外两个纵火点呢都没有燃烧，这样罪犯作案留下的蛛丝马迹就逃不过侦查员的眼睛了。贵阳第一信用社呀，地处闹市，这是一所规模较大的信用社，下属有七个分社，每天早上呢，七个分社都会把车给派来，然后呢，把他们那些存款呢从这里提走，下午5:30再把各个分社收到的钱款再给送回来，放在这个金库里。所以呢，这个贵阳第一信用社每天都有大量的现金，这就成了犯罪分子的下手的重点目标了。但是这个金库可以说是固若金汤啊，罪犯是怎么进去的呢？侦查员在经过反复的勘查之后，发现了很多值得注意的疑点问题。首先呢，是两个值班员是在床上被杀害的，没有任何搏斗的痕迹，大门也没有被毁坏，这说明罪犯呢可能是撬开门进来的，或者就是本来就睡在这里面的。另一个勘查现场呢是保卫科，保卫科有一扇窗户可以通往营业厅，营业厅后面可就是金库了呀，罪犯就是从这里进入金库的。保卫科的门在锁的部位呢被削掉了两块，但是经过侦查员反复的查看，发现被削掉的木屑一块在门外，而另一块却是在门里面，并且呢门就是被削成这样，门锁仍然是完好的，门呢还是不能被打开，这说明这个门是被人用钥匙打开的，罪犯是故意伪造了这个现场。在营业厅啊，同样存在着疑点，营业厅共有12-13张办公桌，有3张办公桌被撬开了，这3张办公桌有2张是曾经保管过金库钥匙的出纳员的，有一张呢是现在保管金库钥匙的出纳科长的桌子。罪犯为什么不撬别的办公桌，而单撬有金库钥匙的这3张桌子呢？情况很显然，这个罪犯是知道内情的。金库的大门是暴露在营业厅里面的，但是罪犯是从票证室与金库之间的隔墙进入金库的，这道隔墙从外面是看不到的，只有内部人员才知道。罪犯在作案拿到钱之后，不是赶紧逃跑，而是精心地设置了3个纵火点，要一把火烧掉所有的罪证，焚尸灭迹。这些现象说明这个案犯不是流窜作案，而是怕被抓到他的狐狸尾巴呀。这些案子被定名为331案件，在贵阳引起了很大的影响啊，老百姓们议论纷纷，市领导也是非常关注这些案子。罪犯作案手段这样残忍，抢劫的又是发生在银行这个特殊的地方，而且被盗的现金数目啊，可以说是贵阳有史以来抢劫案之中最大的一笔了，这就无形之中给破案增加了很大的压力，侦查员们觉得身上的担子可就重了呀。经过反复的研究和分析，专案组一致认定，这是内部人员作案，或者是外部人员与内部人员勾结作案。专案组在案发之后就进驻了信用社，广泛的了解情况。他们召开了信用社的全体职工大会，在会上动员大家对身边可疑的人和事进行揭发检举，并且对信用社周围的邻居逐门逐户地进行走访调查，一张侦查机关与群众共同拉起的大网就此张开了。这个信用社呀， 与下属呢共有七个分社，现有职工107人，曾经在信用社工作的有18人，加起来有125人。专案组就把这125个人呢分为了六个层次，一是呢各分社的人，二是天天呢要送这个库包到总社的这个工作人员，第三呢是总社的工作人员，第四呢是负责治安保卫值班能够接近金库的人，第五呢是经理主任科长领导层的人，第六呢是已经离开的18人。根据案情的分析，专案组的眼光放在了第四与第五这两个层次上，因为能在深夜之中进入信用社的人要有两个门的钥匙，或者是与值班的人所熟悉，不然就是本来睡在信用社里面的，这两种人很有可能。信用社的治安保卫值班和领导层共有23个人，那么这罪犯是不是在这些人里面呢？要确定疑犯，最主要的是要有证据。在现场发现了一个最有力的证据，是一个有四枚指纹的啤酒瓶，这个啤酒瓶就是罪犯放在被害人陈维和旁边用来装煤油灯点火的那个。经过调查了解，没有人曾经在现场看到过这个啤酒瓶，警方判断呢，这是案犯自己带来的。瓶子上的四枚指纹至少有两枚应该是罪犯所留下的。正在这个时候，有同志就反映了两个重要的情况，引起了侦查员们的注意。一个是发现信用社呀，有一些人经常在下班之后在营业厅里边打牌，搞一些赌博活动，通宵达旦，打完牌之后啊，就睡在信用社。这些人里面有一个突出的人，这个人每打必赢，有常胜将军之称，他就是信用社的经警警察何天胜。案发当天晚上他也在营业厅打牌，但是平时呢从不要求早走的他，却在9点30分的时候主动提出要回家了。还有一个情况呢，是另一个经济警察反映说，何天胜曾经跟他说呀，3月30号下午被害人阮福兴来上班的时候拿了两瓶啤酒请他喝，他当时就打开了一瓶喝了一口，喝完之后就把酒瓶呢放在了营业厅的碗柜里。而且案发之后何天胜值夜班的时候不敢到营业厅里去，说那里边恐怖，还问他这个警察制服是不是可以镇鬼呀。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根据群众反映，阮福兴这人呢平时是非常节俭的，常用别人给的好烟去烟摊上啊多换几次烟，哎，多换几包次的烟，每天带的饭呢也是只有一盒腌菜和干馒头，怎么可能花几块钱去请别人喝啤酒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集的中国大案纪实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集再见。